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12月3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一名枪手在埃及首都开罗南部一座教堂外和附近一个基督徒拥有商店开火，打死至少9人，其中包括一名警察。埃及当局说，在开罗赫勒万区的马尔米纳教堂星期五的交火当中，袭击者被击中。埃及卫生部发言人说，袭击中有5人受伤，其中也包括一名警察。埃及卫生部说，枪手在交火中丧生，但是埃及内政部说，枪手受伤之后被逮捕。伊斯兰国组织通过他的阿马克通讯社发表声明说，该组织策划发动了这次袭击。白宫强烈谴责伊朗逮捕和平的抗议者。据报道，2天以来，伊朗多个城市有50多名抗议人士被逮捕，他们抗议国家经济不景气。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五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说，很多报道说，对伊朗政权的腐败以及滥用国家财富资助海外恐怖主义不满的伊朗公民举行了和平抗议，伊朗政府应该尊重这些人的权利，包括他们表达意愿的权利。桑德斯说，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早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说，伊朗领导人把一个拥有丰富历史和文化的富有国家变成一个经济匮乏的流氓国家，主要的出口就是暴力、流血和混乱。美国国务院呼吁所有国家公开支持伊朗人民以及他们争取基本权利和杜绝腐败的要求。国务院声明还说，蒂勒森国务卿重申，他坚决支持伊朗人民。伊斯兰国组织宣称，为本星期早些时候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一家超市的炸弹袭击负责。这个激进组织通过支持他的阿马克通讯社发表声明说，一个与他有联系的组织实施了这次炸弹袭击。伊斯兰国组织没有提供支持其宣称的任何证据。在圣彼得堡一家俄罗斯连锁超市星期三的自制炸弹袭击中，至少13人受伤。俄罗斯卫生部的官员说，受害者的伤势都不危及生命。俄罗斯调查人员起初说，他们认为这是一次试图谋杀的事件。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说，爆炸是一次恐怖主义行动。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一个向部署在叙利亚的俄罗斯军人颁奖仪式上做出了以上的表示。美国敦促科索沃领导人不要对一个战争法庭做任何的改变。当初建立这个法庭是为了审理科索沃独立战争时期的犯罪案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星期五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对科索沃议会最近试图修改有关特别法庭的法律十分关切。他说，我们呼吁科索沃共和国政界领袖坚持对法庭工作的承诺，不要对法庭的权限和司法权做任何的改变。美国国务卿上个星期发表声明说，在巴尔干地区实现正义的努力尚未结束，美国仍然致力于支持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科索沃领导人2015年针对建立特别法庭制定法律并修改宪法。特别法庭受理1998年到2000年在前南斯拉夫冲突期间犯下反人类罪、战争罪和其他严重罪行的案例。川普总统的行政当局解除了艾滋病问题总统咨询委员会所在任委员的职务。华盛顿邮报报道，咨询委员会的委员这个星期收到信函，称他们在这个咨询委员会的任期终止，立即生效。这个咨询委员会1995年呢，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成立，为白宫提供有关艾滋病毒的战略及政策的咨询。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和同学在玩电子游戏，当他听说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就赶紧要去和他道别。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到了 Pollard 先生的家里，搬家公司正在给他搬家。Pollard 先生看到 Robbie 非常高兴，但是家里太乱，只能招待他一杯清茶。Robbie 感谢 Pollard 先生传授给他那么多知识。Pollard 先生说 ，Robbie 将来会是写文章的好手。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Load，L-O-A-D，load，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装载、装货。
Parlor，P-A-R-L-O-R，parlor 是名词，意思是殿堂、营业室。
Disturb，D-I-S-T-U-R-B，disturb 是动词，意思是打扰、扰乱。
Journalist，J-O-U-R-N-A-L-I-S-T，journalist 是名词，新闻记者或新闻工作者。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来到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前，看到搬家公司的工人正在装车。Robbie 进门后和 Pollard 先生打招呼。Pollard 先生看到是他的学生 Robbie 来了，非常高兴。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早上好，这里是 Pollard 家吗？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是啊，他们今天就搬走。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东西都要搬到哪去呢？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我们把卡车装好后，马上就去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从这儿向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Is it okay if I go in?
我能进去吗？
I guess so.
我想可以吧。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帕勒先生。帕勒先生，我是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Robbie, 没想到你会来，太好了。
Robbie 到了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口，看见搬家公司的工人，就先向他问候 Good morning, 而不是直接问他这里是不是Pollard 先生的家。在向别人打听事儿或者问路的时候，直接发问呢，显得不礼貌。
那么具体要先说什么话，其实也没有固定的格式，可以像 Robbie 那样先说 Good morning 或者 Good evening， 也可以再多说几句，例如 How are you? How is it going? 等等。还可以啊，简单的说 Excuse me， 对不起，劳驾，然后呢再问问题。
我们以前讲过，说一家人可以用姓的复数，比如说 Pollard 一家可以说 The Pollards， 说肖华一家呢可以说 The Shells。 今天的课文里 Robbie 问搬运工人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这里强调的是 Pollard 这家人住的地方。
那么搬家工人说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先来看看前半句，Get this truck loaded， 就是把卡车装好。我们讲过，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喜欢用 get 这个词。搬家工人的话呢，就是又一个例子了。要是说啊，把这车修好，翻成英文，那就是 get the car repaired。把你的功课做好，就是 get your homework done。
搬家工人的后半句话 ，We a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用的是现在进行时，但是表示的是即将发生的动作。还有在说地名的时候呢，要从小到大，和中文的习惯正好相反。
对，那么英文说 Baltimore, Maryland， 但是中文却要说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对于刚学英文的听众朋友啊，肯定会觉得不方便，因为脑子里要很快的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不过这也没什么，因为想想看，学习中文的美国人不是也得老颠倒顺序吗？
没错，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习惯。在美国，人们近途旅行呢都是开车，所以在表示距离的时候呢，所说的时间是指开车的时间。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从这儿往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Pollard 先生他正忙着搬家的时候，发现有学生来看他，非常高兴。他说What a nice surprise! 有的时候啊，可以把 surprise 这个词直接翻译成惊喜。但是呢 ，surprise 这个词啊是中性的，有的时候未必一定有喜的意思。
所以 Pollard 先生才说 ，What a nice surprise! 没想到你会来，真让我高兴。Robbie 对 Pollard 先生说，他和朋友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听说了 Pollard 先生要走的消息，所以就来看他。 Pollard 先生得知 Robbie 是专门来看他之后也挺感动，可是家里因为搬家弄得比较乱，所以只能请 Robbie 喝一杯茶。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Oh, hi, Mr. Pollard.
Oh, 你好 Pollard 先生。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快进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我和几个朋友刚才在电子游戏厅玩，有人说你家门口有一辆搬家卡车，所以我想你是不是在搬家？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我是在搬家，我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你是专程来说再见吗？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嗯，是的，我是来说再见的，希望没有打搅您。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没有 ，Robbie， 我高兴你来，坐。
Thank you, Mr. Pollard.
谢谢 Pollard 先生。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我恐怕没有什么招待你，所有的东西都装进纸箱了，只有烧水壶还在外边。我给你做一杯茶，怎么样？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嗯，当然好，只是别给您添太多麻烦。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一点也不麻烦，跟我一起到厨房来，我来烧水。
Robbie 进了 Pollard 先生的家，看见 Pollard 先生就打招呼问好。Pollard 先生赶忙说 ：“Come on in。”语文 ，Pollard 先生为什么不是简单的说 “Come in” 呢
？Come in 是进来，那么加上一个 on， 意思呢还是进来。不过翻译成中文啊，我们可以说“快进来”。有的时候呢，副词 up 也有这种加强语气的功能。例如，我们说 “listen”。听，我们也可以说 listen up， 听着。
Pollard 先生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我们以前曾经解释过，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 ，Robbie 的哥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去听音乐会的时候，意外碰上了妹妹 Susan。Susan 当时问的就是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虽然问话的字面意思是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但是他强调的是为什么在这儿。而并不强调具体做什么。
Pollard 先生告诉 Robbie， 他之所以搬家，是因为他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的流动性啊是比较大，很少有人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州里。但是搬家的原因有很多，可以是像 Pollard 先生那样，因为太太找了新工作，也可以是为了离亲友近一点，或者呢是为了有更好的气候。甚至啊，可以因为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了，纯粹就是想换换环境。
看来 Pollard 先生家里是夫唱夫随，而不是夫唱妇随，太太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这啊，其实不算什么，美国的教师短缺， Pollard 先生到哪里找工作啊都不困难。就拿我的一个朋友来说吧，他太太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级主管，我这个朋友呢却辞去了工作，专职在家照看三个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啊，他是一位 stay at home dad， 用中文说那就是家庭妇男了。
干脆辞去工作在家带孩子，这比 Pollard 先生的确更进一步。用英文说呢，就是 go all the way， 完全彻底。
不过呢，在课文里我们听到 Pollard 先生对 Robbie 说的 come all the way here， all the way 是指远道，专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Andrew 乘飞机专程从美国东岸到西岸为他的未婚妻举办生日晚会。那么这句话翻译到英文就是 Andrew flew all the way from the East Coast to the West Coast to hold a birthday party for his fiance.
虽然 Robbie 是专程来看 Pollard 先生，但是他毕竟是不速之客，所以他客气地表示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我希望没有打搅你。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人要到别人家都得事先打电话约好了再去，一般不会在没有事先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就去敲门。要是有特殊情况必须这样做的话，来访者就得向主人道歉，正像 Robbie 向 Pollard 先生讲的那样。
Pollard 先生问 Robbie 要不要一杯茶的时候， Robbie 说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直接翻译啊，就是要是不太麻烦的话。哎，肖华，我来举个例子，好像要是我上你家去，你邀请我在你家吃晚饭，那我啊一定会说 That's great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哎，玉文，你下回来，我一定请你吃饭。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Robbie 告诉 Pollard 先生，虽然同学们都觉得他太严厉。但是他认为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会了思考。Pollard 先生说，学生这样说是老师最好的回报。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你知道，虽然很多学生都认为你是位严厉的老师。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我想我的确要求做大量的作业。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是的，但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您让我们思考。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你知道 Robbie, 当一名老师听到学生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就感到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不过跟我谈谈你自己吧，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新的想法？
A few.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是有点想法。我原来以为我不能把想法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现在逐步提高了，都归功于您的帮助。我现在甚至想将来当一名记者，给报纸写文章。
中文和英文里都有虽然但是这种表达，不过啊，按照英文语法，在说了虽然 though 或者 although 之后呢，后面就不能够再用 but。
Robbie 说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Robbie 这里说的 you did 是接着 Pollard 老师的话说的。老师说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我想我的确要求学生做大量的作业。 Robbie 接着说 You did, 也就是说对，你确实要求我们做大量的作业。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但是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这段课文里啊，有一些省略，像 Pollard 老师问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完整的问句应该是 Do you hav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Robbie 完整的回答应该是 Yes, I have a few new thoughts about my future. 但是英语口语啊，和其他语言一样，只要上下文意思清楚，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省掉。
口语中除了有省略以外，还多了一些书面语言中通常是没有的话，例如 And so, you see, well, you know, 这样的口头语。对于学习英语的人来说，这些话能听懂就行了，没有必要特意去模仿。
我们曾经讲过，擅长做什么事情是 to be good at something， 但是 Robbie 说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写作日益进步，也就是我本来做不好，但是逐步做得更好一些，和擅长做什么正好相反。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ollard 先生认为 Robbie 将来会成为优秀的作家，还把当年对自己写作有很大帮助的一本书送给 Robbie 作为临别的礼物。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很肯定。这个箱子里有一样东西我要给你，这是一本书，我想你会喜欢的。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Pollard 先生，给我的一本书。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我能借你的笔用一下吗？我想在书上给你写几个字。
Sure, here's my pen.
当然可以，给您笔。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这本书的名字是《语言之爱》。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这本书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Pollard 先生，你离开我们高中，我真感到遗憾。您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谢谢您所做的一切。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不客气 ，Robbie。再喝点茶吧。
Pollard 先生要把一本书送给 Robbie 的时候说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这个句子里有三个部分。It's a book. I think. 和 you'll like。 主句是 it's a book， 其他部分都是修饰 book 这个词的。 it's a book 那是一本书， it's a boo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你会喜欢的书，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我认为你会喜欢的书。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
Where was Mr. Pollard going to move to? He was going to move to Baltimore, Maryland.Why did he decide to move to Baltimore? His wife found a new job there. What did Robbie think of becoming in the future? He was thinking of becoming a journalist. What did Mr. Pollard give to Robbie?A book that once helped Mr. Pollard a lot with his writing.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一名枪手在埃及首都开罗南部一座教堂外和附近一个基督徒拥有商店开火，打死至少9人， 其中包括一名警察。埃及当局说，在开罗赫勒万区的马尔米纳教堂星期五的交火中，袭击者被击中。埃及卫生部发言人说，袭击中有五人受伤，其中也包括一名警察。埃及卫生部说，枪手在交火中丧生，但是埃及内政部却说，枪手受伤之后被逮捕。伊斯兰国组织通过他的阿马克通讯社发表声明说，该组织策划发动了这次袭击。美国白宫强烈谴责伊朗逮捕和平的抗议者。据报道，两天以来，伊朗多个城市有50多名抗议国家经济不佳的人士被逮捕。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五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说，很多报道说，对伊朗政权的腐败以及滥用国家财富资助海外恐怖主义不满的伊朗公民举行了和平抗议。伊朗政府应该尊重这些人的权利，包括他们表达意愿的权利。桑德斯说，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美国国务院星期五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伊朗领导人把一个拥有丰富历史和文化的富有国家变成一个经济匮乏的流氓国家，主要的出口就是暴力、流血和混乱。美国国务院呼吁所有国家公开支持伊朗人民以及他们争取基本权利和杜绝腐败的要求。国务院的声明还说，蒂勒森国务卿重申他坚决支持伊朗人民。星期五早晨，伊朗民众在多个城市聚集，表示对国家经济和政府政策的不满。伊斯兰国组织宣称，为本星期早些时候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一家超市的炸弹袭击负责。这个激进组织通过支持他的阿马克通讯社发表声明说，一个与他有联系的组织实施了这次炸弹袭击。伊斯兰国组织没有提供支持其宣称的任何证据。在圣彼得堡一家俄罗斯连锁超市星期三的自制炸弹袭击中，至少有13人受伤。俄罗斯卫生部官员说，受伤者的伤势都没有危及到生命。俄罗斯调查人员起初说，他们认为这是一次试图谋杀的事件。美国敦促科索沃领导人不要对一个战争法庭做任何的改变。当初建立这个法庭是为了审理科索沃独立战争时期的犯罪案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星期五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对科索沃议会试图修改有关特别法庭的法律十分的关切。他说，我们呼吁科索沃共和国政界领袖坚持对法庭工作的承诺，不要对法庭的权限和司法权做任何的改变。美国国务卿上个星期发表声明说，在巴尔干地区实现正义的努力还没有结束，美国仍然致力于支持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科索沃领导人2015年针对建立特别法庭制定法律并且修改宪法。特别法庭受理1998年到2000年在前南斯拉夫冲突期间犯下的反人类罪、战争罪和其他严重罪行的案件。上个星期，执政的政党联盟控制多数的议会连续两次争取就撤销特别法庭投票，但是呢，由于其他政党的反对都没有成功。川普总统的行政当局解除了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总统咨询委员会所有在任委员的职务。华盛顿邮报报道，咨询委员会的委员这个星期收到信函，称他们在这个咨询委员会的任期终止立即生效。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总统咨询委员会1995年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成立，为白宫提供有关艾滋病毒的战略及政策的咨询。这个委员会的六名委员因为不满白宫的卫生政策于今年6月辞职。咨询委员会执行主任吉尔姆尼克说，解除这些委员的职务是白宫希望引进新声音的努力。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2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近年来，每逢圣诞，中国都会传出抵制西方洋节的声音，今年更有些来自官方的通告。湖南衡阳市政府发文，严禁市民平安夜、圣诞节期间占道狂欢，并号召党员干部成为恪守中华传统文化的典范，让不过洋节成为自觉的行动。沈阳药科大学团委发通知，禁止各级这个团学组织呢举办平安夜、圣诞节等西方宗教节日相关活动。与此相反，民间和商家的圣诞气氛似乎并没有受到政治影响，仍然和往年一样火爆。那么为什么民间和官方对于圣诞文化有不同的感觉和反应？习近平主政以来，不时传出官方抵制圣诞的说法，真相究竟如何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每逢圣诞呢，刚才我们提到中国都有抵制的声音，今年更甚，一些地方当局加入了，出现了某种官方抵制的这个色彩。那么首先我请问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抵制洋节的这种说法和现象？
在我看来，中国抵制洋节确实有官方的背景。那对中国而言呢，抵制洋节是抵制所谓西方文化的一个部分。当然，这里这个说起来，中共和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本来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国际主义运动，因此和其他的中国其他的政治力量相比呢，中共从一开始在实行国际主义，在和国际接轨方面就常常走得比别人还更远。你就拿这个纪元来说，你看，直到今天，那台湾当然主要是国民党了，还在采用，还在保留了这个民国的纪年，而中共呢，从一开始就采用的公元纪元，但是在其他有些问题上，你像包括什么共产主义本身，你共产党这都是来自西方，拿到节日来说，你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也都是来自西方。那问题在过去呢，但是对于其他有一些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一些符号呢，当局的态度就显得很就相当的矛盾。在毛时代，你连穿西服都被认为是崇洋媚外，那现在中国领导人也都穿西服了，也不这么认为了。那么圣诞节同样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它这个并不是直接的和共产党的这套意识形态有什么直接的矛盾啊，但是呢，它毕竟还是把它那么当成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符号，所以它还是采取一种那个基本上采取这么种拒绝态度。可是呢，这个又和现在你中国的对外开放啊，和国际各交流啊，以及和中国在对待其他国家文化的一些基本的态度，这个态度基本立场上呢，又充满了矛盾。我觉得实际上是问题是在这儿。当然，大家都一般会倾向于认为过不过什么节，这是老百姓自己的事。官方呢，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个更中立的态度。那么，所以我也认为中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呢，恐怕也是很难持续的。
好的，那么我再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网上流传各种这个官方抵制的消息，从这个中纪委到国务院都有，一时呢真是真假难辨。那为什么今年会有这么多这个官方抵制圣诞节的这个传闻呢？
我觉得这个传闻还是有相当的背景。至少呢是在，就是说某些地方的官方或者是某些系统的官方，他在揣摩这个高层的意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今年一月，我们看到中共中央有一个叫做《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个意见里头呢，他谈到他叫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 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就是至少它从这个意识形态上来讲，它就是要强调这个传统的，强调中国的。那么是不是会抵制西方的呢？从政治上讲，其实中共一直是在抵制西方的意识形态。
嗯，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从你像从一个是湖南啊，这个地方政府，这个、衡阳发政府发文禁止这个平安夜，啊，其他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也搞这个类似的这种发文，当然还有就是像这个某沈阳的一个院校，他也发这样的文。那么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是，他认为啊，中央既然是要振兴刚才我说的那一系列的这个中国传统节日，但是没有提到这个洋的节日，或者没有提到圣诞节，那么他们就自然会把这个事儿往这个抵制圣诞上去理解。
嗯，
还有你看看湖南这样的地方，当然是毛的这个家乡所在地啊，虽然不是他的那个韶山那个家乡，但是呢，起码我们知道这个湖南这个崇毛的这个毛粉的势力还是很大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像沈阳和湖南这两地来看，都是属于中国相对不够发达的地区，啊，这种地区一般来讲，就是这个崇毛啊、怀念毛啊这一类的这个势力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呢，从这个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啊，这些地方政府他可能就开始揣摩高层的意识，然后来做这样的推动。但是呢，你不能不说高层显然从这个文件上来看，他是有这样的意图，哎，所以呢，这也怪不得就底下会这么做。
嗯，
我大致上这样看。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呢，这个网上流传的许多说法，就是官方抵制这个圣诞的说法呢，大都不是真的。唯一能确认的呢，是禁止平安夜和圣诞这个节庆祝活动，就是刚才北京的张先生讲的这个湖南省衡阳市当局，其余的都是大专院校，比如像沈阳的这个高校。而且衡阳的禁令，衡阳当局的禁令呢，也是有啊，据报道也是有这个前年交通拥堵的这样一个背景。那么我来请问胡先生，据您观察，中共当局、最高当局，他有没有下令抵制洋节的这样一个迹象呢？
据我观察，中共当局并没有直接下令抵制洋节。
嗯，
不过他有不少间接抵制的动作，就像刚才张先生提到的。今年一月中央发的那个文件，振兴中国传统节日，表明了党喜欢什么，那也就间接的表明了党不喜欢什么啊。另外这么一来呢，有些地方当局、一些基层的单位，就揣摩上意，迎合上意啊，他们就会采取一些，甚至不惜采取一些明令禁止的动作。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民间也有一些受到当局鼓励的一些民众，就会很高调的啊展开一些这个抵制洋节的活动，这也就造成了这个抵制洋节的这个声势就比过去更强。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今年以来，这个由于习近平他更比过去更强调党的领导，党对一切的领导，并且把这个党的领导呢，更进一步的向社会上的各个方面去渗透啊，这么一来呢，他就对一切党不喜欢的事情，那么对于那些想采取或实行，比如说过洋节的这么一些人呢，他感到的间接的压力就加大了。
嗯，
因为他就会估计到，当然他也没人禁止你，没有规定禁止你去这么做，不准过洋节。但是你知道呢，你去过洋节，你哪怕你是做生意的人，你在这边很热心，那么党就是不喜欢，而党又手里掌握赏罚大权。那么他不，当然不会因此就把你坐牢了，不会怎么样了。但是恐怕在有很多问题，你需要他的时候，你求得着的时候，那他就对你就会另眼看待了。
嗯，
因此这就像过去毛时代啊，毛时代当然之所以能够对整个社会控制的那么紧，除了他高举阶级斗争这根弦，把大量人打成阶级敌人之外，另外他也对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对人民也采取了多层次的很细化的一种管控。 所以那群众中叫讲究什么？你是先进分子啊，还是落后分子呀？啊，你对党的响应党的号召积不积极呀？啊，那你不积极，当然也不至于怎么样。但是遇到很多问题，那你恐怕就会不愉快了。那么现在，因为今年以来，这个大家就是感觉特别强了，就是党的所谓党领导一切，比原来是确实更进了一步。党各个方面的渗透比原来更强了，这就使得所有。当他们生活中要采取一些党不喜欢的那些活动的人呢，就会感到一种间接的压力的增强。我想这是现在一个很突出的一个表现。
好的，现在一位叫山良的这位网友呢，他回应这个胡先生的这个评论。这位山良这位网友呢，他说圣诞节真切地反映了什么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本来中央发的通知呢是党员不过圣诞节，结果有的地方开始层层加码，学校也不能过了，这就是典型的封建残余，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另外一位叫仙丸子的，看来是位学生，他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他说网友反映学校因为圣诞节就开始查寝，所以呢这个同学们不敢去过圣诞节了。这位仙丸子网友说，学校通知学校是学习的，同学们不要参加宗教活动，今晚不要外出，9点半查寝室。挺有意思的。好的，现在我来继续呢请教张先生啊。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刚才我们谈到了，他在他的微博上说呢，他没有看到官方抵制圣诞，他说万一有哪个地方的某个小官过敏了舆论呢也别上网去上纲上线也不要更过敏。他认为今年和往年一样，民间嗨陪民间的，官方不吱声的这个大格局是不会改变的。那张先生您怎么看他的说法？
胡锡进先生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就是说一个呢，这个大家经常骂他滚毛，但是呢他经常在一些关键时刻提出一些个就是有争议的话题，然后呢他一提出呢好像就这种争议就有了一定的合法性，就能在网上这个讨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有时候大家还挺感谢这个胡锡进，虽然大家可能对他的很多言论会反感，但是呢他这个挑话题的本事啊，有点高级黑的味道。而且他也不止一次这么干了，就是此前我们看到啊，这个关于比如北京市为了要这个北京的天际线就拆这个各种牌匾广告这个事儿，他也发言了。当然他的发言基本上一个调子就是说啊，他要替中央洗刷，然后呢归咎于下级啊，或者是归咎于这个中央的对手啊，他可能是把这火往那方面引。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胡先生挑起这个话题来讲，这个我也有点感谢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刚才那位网友讲到的那八个字儿，我也是正要讲，就是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你看啊，我刚才引用的那段，其实我还没引用完。就是关于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个里头他还有一段，他说要加强对传统历法节气生肖和饮食医药等的研究阐释，要活态利用什么什么，这个要使其有益的文化价值深度嵌入百姓生活。就这中间呢，他讲到了传统历法，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的公元纪年，刚才胡斌先生已经讲到了公元纪年什么意思啊。公元纪年的意思就是从耶稣降生之后这个是大家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你共产党采取了公历这个公元纪年，其实就是承认这个西方的这种纪年方式是从这个耶稣基督开始的。这个你现在就是改传统历法，除非你改成阴历，那可能是跟西方没关系了。那是不是中央有这个意思呢？我觉得现在这个事儿就有点像那个文革里头这个红灯停绿灯行，非要 这个把红灯，红卫兵要把红灯改成通行，最后这个明摆着就是一个行不通的事，要出大事儿的事儿，所以最后也没改成。所以有一些个这种比较极左的这种思潮呢，他可能就会把这个抵制西方和抵制圣诞等同起来。这个其实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一个可能就是有中共对于那个宗教的这种担忧，因为宗教有可能跟这个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他们都是排他性的，所以呢他可能会争夺信众，特别是要规定什么党员不许信教，这点是这个刚刚强调过，那么可能跟这种想法有关，可以关联起来，就是担心失去共产主义的信徒信众。那么这个还有一点担心，就是比如说担心现在中国的2亿基督徒，而且大部分可能是这个家庭教会的成员，这个也是他们担心的，就他们可能形成了一种群体，然后呢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这个社会习俗的效应，那这个呢也是中共担心的。所以但是中共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分不清什么是民俗，什么是宗教，这个界限他们至今没有闹明白，所以才会出这样的笑话。
好的，
谢谢。
现在呢有许多网友回应张先生的说法，一位叫 Vivi 啊 Davis 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对媒体的管控确实厉害，国内各大门户网站基本上都没有圣诞节的新闻，这在往年是不可想象的。邀请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首先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您好，我想跟这个张先生和吴先生探讨一下我的想法。
请讲。
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很大多数的年轻人对于各种节的概念已经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对于这些节的来历和实质根本就不了解，不管是所谓的西方的节日还是中国的节日，而仅仅以这些节日作为一个借口去和朋友去狂欢，去和朋友去玩，我觉得它的实质是这个。而怎样才能叫做过圣诞节？我们知道过圣诞节该干什么吗？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和朋友一块喝酒玩，所以我觉得何所谓过与不过，它仅仅是一个标志，但是很多人对它认识不清楚，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在30年的这个农村运动过程中已经打得粉粉碎，所以现在这个汉族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这种节日他的这种认知和理解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去重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我们自认为不属于我们的节日它入侵了进来，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很好的树立出我们自己的，所以这个是问题的实质。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去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抵制不抵制过与不过的问题。
好的，
谢
谢您，河北的王先生。一会儿我们的嘉宾呢会回应您的这种评论。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现在这个共产党的地方政府是左右开弓啊，一边打压国学，解散女德班，另一番抵制洋教，抵制圣诞节。我看这共产党现在是地方政府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呀，已经不择手段了啊。那么你说这个洋教要抵制，那国学你为什么要抵制呢？女德有什么错呢？女德的定义是什么？你总不能让另计划的老婆来给下定义吧？总不能让那个南昌国学院，那个教授那个院长来下定义吧？他跟女学生乱发生男女关已经被抓起来，这个女德的定义肯定是由广大人民群众来下定义的嘛？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么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女儿把自己的老婆送到这个女德班上女德课已经持续5-6年了，而且越做越大，这肯定是有理由的嘛。正气正在成长，共产党把它给解散，现在我这个洋教又抵制了。
谢谢
共产党。
对不起啊，谢谢宁夏的高先生，给其他的 这个啊，听众观众们留一点时间。河北的傅先生，傅先生你好。
喂，你好，许博，
请讲。
喂，
哎，请讲，傅先生。
我想说一下，我说呀，起码这个官方抵制圣诞节，起码说明了一点，就是说中国根本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宪法上明确规定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宗教自由的权利。你这样抵制圣诞节，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名义凌驾于法律之上，你这样本身就是违法。所以说，中国是根本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然后祝美国之音圣诞节快乐，谢谢。
好的，谢谢。还有一位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圣诞节快乐。
圣诞快乐，嗯。
啊，圣诞快乐。抵制圣诞节没什么必要啊。这文化是多元的嘛，都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利用、学习嘛。圣诞节也是一个节日嘛，中国也可以过嘛。
好的，谢谢您，谢谢这位啊、辽宁的孙先生，啊、刚才呢我们一连啊、引述了许多听众网友的这个评论和他们打进来的电话，我想请两位嘉宾呢回应他们的一下说法。首先是啊、纽约的胡平先生。
我刚才觉得那几位网友说的都非常这个正确，那么在中国现在中国政府他对这个圣诞节的态度确实跟这个本身就充满矛盾，另外呢，中国政府一方面呢对这个所谓洋节采取这么排斥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也对所谓一些国学，其实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也采取了这个打压的态度，这更表明了呢，中共其实他更关心的是维护他自身的统治。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尤其是今年以来，这个所谓这个出现的这个抵制洋节的这么问题的背后的一个东西。
嗯，张先生，你有什么看法？
我看法跟刚才那位网友还有这个胡平先生的解读有些不同。
请讲。
就是我觉得那个一个呢，就是中共虽然是这个反西方。但是呢，而且当然在历史上中共也反过孔家店，还也搞过批林批孔，那么这些来看呢是事实存在。但是现在啊，自从习先生上台以来，一个呢曾经有山东之行，然后呢也这个对孔孟也是提倡有加，另外呢我觉得这种就是当然对于这个国学班或者是女学啊女德班这种禁止，这是另外一个件事。但总体上来讲，我觉得中共它是要利用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刚才我讲的那个所谓工程的那个意见，就是它要利用传统文化来抵制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个西方的民主观念。这个是一个他们的长期国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那当然他也不允许，就是说，这些个传统文化的东西，来跟中共来争夺这个，信众，那也是不行的。所以呢，可能有些女学她搞得过分，也有，在这个社会上也受到一定的批评，那这个时候呢，也可能有一些个调整。但是总体上来讲，中共是要利用传统文化，因为传统的儒家文化是有利于这个封建专制统治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这个并不是打压传统文化，而是正在利用传统文化来抵制西方文化，这个可能是一个是现实。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会不会一触即发，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